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们平安。有一年我坐飞机到外地去讲道的时候，我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转机。我坐在那边等飞机的时候呢，就看见一个大概3岁的小孩子，小男孩跑到垃圾桶里面，打开来里面捡到一罐别人还没有喝完的 Coke， 他拿起来好高兴，正要放到嘴巴喝的时候被他妈一把打过去。哇，那个孩子哭啊，哭得不得了，一直跟他妈妈要，他死要活要的想把那个 Coke 拿回来喝。请问如果你是他妈，你会不会做同样的事？会啊。请问你是那个小朋友的话，你会不会很伤心？你会啊。对，所以我们不成熟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管教。为什么需要管教？因为我们会犯错，我们有不成熟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完全，我们会犯错。为什么我们会受管教？因为有人爱我们啊，真是爱我们，不愿意我们受到伤害，不愿意我们做错事情。有人说人都会犯错，所以为什么铅笔后面需要有橡皮擦啊？但是其实橡皮擦岂能擦掉人的错呢？我们需要耶稣的宝血，对不对？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在我们这一生里面，在座的每一个人啊，我们都受过管教。就算你这一生没有机会去管教别人啊，或是你没有那个意愿想要去管教别人，但是我相信我们自己或多或少都受过管教。如果你是一个从小到大没有受过管教的人，我反而会很为你难过，也表示没有人爱你，没有人在乎你，对不对？啊，一个真正蒙爱的人，他一定会被管教。一个真正有人爱他、关心他的，当他犯错的时候啊，一定会管教他哈。所以圣经上其实已经也讲得很清楚，箴言里面13章24节，他说不忍心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我相信没有一个爸爸妈妈会从想到圣经上会用这么强的话来讲哈，就是你如果不忍心用杖责打你的孩子，你其实是恨他。疼爱孩子的随时管教。箴言23章13节也说不可以不管教孩子，他说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我相信我们今天如果看见一个孩子他要去喝 Coke， 别人喝过的，我们都会去阻止他。当他的指头要插到插座里面去的时候，我们会阻止他。当他吃稀饭坐在 high chair 上，你会把那个很烫的水离他远一点，你怕他受到伤害。父母亲都会想尽办法保护孩子，那更不要说如果这边有一团火，你要把孩子丢，这个他可能掉下去的话，你是想尽办法不要他掉进火堆，对不对？但是圣经上却用一个非常强烈的话告诉我们，凡是不忍心用杖责打孩子的哈啊，弟兄姊妹，我们就是恨恶他。而且呢，我们如果用杖管孩子，就可以免他下阴间啊。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没有？圣经是用这么强烈的话来讲这件事，所以我就希望我们能够从管教的这个，从神的角度来看管教啊。那今天呢，我不是要讲我们怎么管教孩子哈。那今天我的重点是讲到神的管教藏在我们这般人身上啊。我们要认识神的手，认识神的管教。陶恕弟兄曾经讲过啊，他说好的听众和好的讲员同样重要啊，我们不仅仅需要有好的讲员，也需要有好的听众啊。他说是因为神愿意对那些随时预备好要听他话的人说话，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带着渴慕愿意听神的话的话，你就发现神常常借着聚会对我们说话啊。所以他说好的讲员跟好的听众都很重要。今天我道讲的好不好，你们决定很重要哈。这不是我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我只是想借用这句话来。同样的，好的老师跟好的学生同样重要。父神、耶稣、圣灵三而一的神都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有很好的老师，全世界最好的老师，但是好的学生也很重要。当他得到好的学生，那些愿意让神自由来塑造我们、来建造我们、来教育我们的学生的时候，神就能够把你我都变成他手中合用而且尊贵的器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要很勇敢的，而且要很感恩的来看管教这件事情啊。这个圣经上有一段圣经，在我们来看大卫的管教之前，我们一定要一起来读的啊。我们前一阵子释经学也讲到了，对于圣经这种最集中性的论述要很在乎。那圣经里面讲管教 讲最清楚的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一直到十三节，这一段稍微长了一点，我们读到十一节好了。我们一起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还是读完它。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歪脚，反得痊愈。那这是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管教最重要的一段的经文哈。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大卫啊，这是我讲整个大卫的系列主日讲台最后的三讲了哈。这次讲大卫，下次讲他晚年，最后讲大卫的勇士，那就要打一个结了。那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讲到大卫的失败和犯罪啊，这是大卫这一生里面最黑暗的一个阶段啊，也是神把他里面那个隐藏的罪、里面的悲情下品整个给挖出来啊，这是不仅仅别人不能够相信大卫会是这样子的人，我相信大卫自己也非常惊讶他里面这样子的一种可怕的情形啊。那弟兄姊妹呢，他跟神认罪，神借着拿单也对他说，你的罪耶和华已经赦免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底下也看见神的手在他的身上啊继续有工作啊。那我们平常讲到管教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容易注重的一件事情就是挨打啊，就是知道神的手，但是我们呢忽略了神的心。所以我这次在写讲义的时候呢我本来是写说神的爱、神的手都不离开大卫，可是我后来一想，这个神的心包含了神的爱哈，那神的心也更包含了神在我们身上那个荣耀的计划，也包含了神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他在我们身上真是有一个 wonderful wonderful plan 啊，他真的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有一个非常荣耀的计划在我们身上，而这个计划和这个旨意呢，在他的爱里面来实现他啊。所以我就把神的爱、神的手改成神的心、神的手，不离开大卫啊。那弟兄姊妹，真是这样。我相信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我们都被神管过， 都被神打过。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还能够坐在这里，实在是因为神的心一直在我们身上啊，他爱我们，他保护我们，他鼓励我们啊，虽然他也管教我们。那圣经上另外我们再读两三处的圣经，那我们就开始专心来讲大卫好了。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何西阿书小先知书的第一卷，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你要知道神管教我们啊，他一面击打，但是另外一面他就医治我们。他虽然打伤我们，他也缠裹我们，但是管教不是神真正的目的啊。他神一切的管教是为了要把我们带进我们能够真正的苏醒，我们真正的复兴，我们真正能够存活在他的面前。好，我们请再读以赛亚书64章第八节啊，其实我们在纲要上已经有了啊，我们就来读啊。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好，工作好，我们圣经先读到这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大卫犯了罪，他得罪了神，他给仇敌大得亵渎神的机会，他的犯罪带给了他自己、他的家人、整个国家都一个极大的亏损和伤害。所以我上个礼拜的信息，我特别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上了撒旦的诡计，就是在你犯罪之前，仇敌让我们轻看犯罪的结果啊，他淡化了犯罪的严重性，他 justify 了我们做这件事情的理由。等到我们真犯罪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他所带来的结果其实是非常非常沉重的啊，那个代价有的时候重到一个地步是我们付不出来的啊，也是我们终身后悔的。对，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难免失败，但是我们很感谢神的，就是神早就差遣他的儿子流出宝血啊，为着我们所犯的罪，每一次我们真正认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啊，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你犯一千次罪，你去认一千次罪，你真心认罪，神全部洗掉。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希望我们一再的如此，一再的如此啊，犯罪的认罪，犯罪的认罪，可是我们原封未动，我们没有改变啊。所以就像 Max Lucado 讲的啊，他说神是按着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但是呢他却不能坐视不顾啊，任凭我们依然顾我。所以就他要在我们身上有工作。好，所以每一次的管教不光只是教训我们而已，管我们，而是要改变我们。好，所以圣经上讲到神的管教是非常积极的啊，是有荣耀目的存在的啊，那这是我们一定要来看的。所以当何西阿知道神管教的是一个积极的目的的时候，他就说来吧，我们归向神，来，我们归向神。弟兄姊妹，勇敢的让神来管教哈，那孩子们，我们小的时候都逃避管教，但是呢，当神的仆人真认识神的管教是什么的时候，他就说：“来，让我们去归向他。”啊，虽然我们过程里面我们会被他击打，我们会被他拆毁，但是他的击打是为了医治，他的拆毁是为了建造，他为了叫我们灵魂苏醒，为了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活在神的面前啊。那刚刚我们读的这个以赛亚书64章啊，我非常喜欢这节圣经哈。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会碰到很多的遭遇，这个遭遇可能是我们不喜欢的，这个遭遇可能是我们甚至不能够明白的，非常 confuse。为什么神会容许这件事情临到他？神为什么要容许那件事情临到我？有的时候我们会真的在主面前觉得说 God doesn't make sense， 这个无可理喻，怎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在跟主的关系不断的往前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能够对神产生一个绝对的信心，知道任何事情，不管你是不是你不明白它是什么，你不喜欢它，或是你搞不清楚哈啊，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所有神儿女们身上所发生的事，决定是经过三件事情的过滤。第一个，神的主权； 第二个神的爱，第三个神的智慧。没有一件事情不经过这三件事情的过滤才领导我们。God's sovereignty, God's love, and God's wisdom. 三件事情。而最能够表达这句话的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以赛亚书64章第八节。他在这里讲了一个比方，然后他这边有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讲到神。耶和华就是 I am who I am, 那位至高无上全能的神，讲到神的主权，神的能力。而第二个，他说你仍是我们的父，父讲到爱。第三，他说你是窑匠，窑匠讲到他智慧的巧匠，他带着智慧，他非常技巧的在这里制作这个器皿。所以呢，在一节圣经里面把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三重角色，三个身份都讲出来。耶和华，你现在仍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九节讲到这个工作是 masterpiece, 是一个杰作，不是随便做出来的，而是精心杰作做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从某一面来说，我们讲要舍己，要 deny ourself, 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承认自己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在主面前要相信你我在神的眼中每一个都是独一的，全世界只有一个你，没有人能够取代你的地位，没有人能取代你的角色，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所能够接触的那些人，没有人能够取代神要借着你所活出来的托付。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神在你我身上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杰作，不要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要把自己真实的放在神的手中。这位伟大的神，这位爱我们的父，这位伟大的窑匠，智慧的窑匠，他亲自在制作我们的三，这个喝三合一咖啡喝多喝多了哈，这三种的身份都集中在我们的主身上哈。他真的是那位全能的神，爱我们的父，又是智慧的巧匠。God's sovereignty, God's love, and God's wisdom.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从心里面这样子相信，不然的话，你我在一切的苦难里面、拦束，甚至神的管教里面，我们会灰心。所以当我们只注重神的手而忽略神的心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冤枉了神，然后自己在试探、在受苦、在受管教的时候 也常常会灰心，因为我们只看见神的手，却忽略了神的心。所以我为什么要特别把神的心着重的摆在前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回到那最根本的地方去，我们被他管，因为他真是爱我们。所以今天背诵的经文是讲到我儿不可以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不可以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有鞭打反所收纳的儿子。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看完这些经文，我们回来看大卫的时候，你就晓得大卫真的是神所爱的人，神怎么能够不管他？所以我们看见他失败以后，神的手一直在他身上，但是神的心更是从来没有离开大卫。你发现底下他的家里面出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们看得也很心疼，但是你发现大卫不是只是在那里消极的忍受，在那里痛苦的忍受，而你发现大卫在这一连串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他的生命一直被改变，他的生命越来越纯净，他的生命越来越成熟，他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真实。神让他的儿子暗嫩，你看一连串的事情，先是暗嫩欺负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那么玷污了他，然后亚沙龙又用诡计谋把暗嫩给杀了，那亚沙龙最后自己又亲自起来叛变他的父亲大卫然后示巴也叛变，然后示美这个羞辱大卫，一路上大卫的人生后面好像经过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又瘟疫临到全国你就发现神在大卫的身上，神管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手临到一个人的时候，哎呀，我们里面常常本能的反应就是怕怕怕那怕是对的，我们是要敬畏神，但是弟兄姊妹，在怕的背后，我们还是要摸着这一棒下来，这一拳下来，这一个鞭打下来，其实背后是父亲的爱我相信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今天吃饱饭没事干想打打孩子出出气不会的不会说你今天车子老是修不好回去抓了儿子就打一顿因为把他想成是那个车子就打一顿你不会的 那很多爸爸妈妈教孩子这个他不小心踢到桌子就去打桌子这是错误又错误的教导哈，你不要这样教孩子。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在这里管教我们，我们看见的时候，哎呀，我们心里面会敬畏。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却知道这个人是神爱的，神没有任凭他。给大卫这一生的管教，神在他身上没有离开。可是你发现每一棒下来他被改变，每一棒下来他被改变。而大卫后来你发现他写诗篇32篇的时候，他在那里特别讲到，他说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引导，他说这个我们看一下好了，诗篇32篇我们上次读过8、9两节，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脚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你发现神他喜欢的管教只有两种一个是呢，他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他说他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那这是神最常用的方法神就是跟我们说借着圣经指教我们当行的路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叫我们顺服恩膏，他就是这样子的引导我们用他的话，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圣灵，用他的这个旨意来引导我们。这是第一层，这是最普遍的而且最常有的引导，就是他来教导我们，他来指示我们当行的路。那更高一层的，跟神之间关系更亲密的，他就用眼睛来引导我们那个眼睛一看就知道了，对不对呀？你看这个，如果一个爸爸管孩子管得很有默契的话，客人来这个爸爸眼睛看一下那里，他就孩子知道怎么回事要去赶快把电视声音关小了，或是要把那个乱七八糟的收好了，或者要赶快去倒茶，都不需要说的，眼睛一瞪他就知道了。那如果不是他孩子，你眼珠跳出来他都不会做的他没有默契，他根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对不对没有那个默契那个是深的关系深的默契，深的熟悉才产生出来的。那么最不好的一种管教是神不喜欢用的，所以他才说你不可像喜欢我们像前两种，这两种的带领引导就好了千万不要落到一种说像那个无知的骡马要用脚环配头，不然他就不能驯服。那弟兄姊妹，今天有一些的神的儿女们，我们就是没有学功课所以在主的面前，我们常常就是重蹈覆辙，同样的一个错，我们一犯再犯，所以神只好用脚环配头，神真是爱我们，但是为了教我们驯服，他只好这个样子。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学的那个神是不妥协的神那么神管教我们，神一再的管我们，一再管我们，我们笨的话，我们就是像交换配头，我们笨的话就是一脚踢刺给自己找麻烦我们如果越早顺服，弟兄姊妹，这个人越蒙恩所以这是大卫，所以你就发现当时人在大卫身上这样子的击打，这样子的管教以后大卫学功课，大卫是一个可以学的人，他是被改变的。那今天我们最可惜的事情就是，不是我们没有管教，很多时候我们 miss 了，我们失去了管教真正的意义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管教中我们没有汲取教训，所以呢重蹈覆辙一犯再犯我以前给你们讲过那个笑话，就是讲到有一个人碰到朋友他的时候，发现他两个脸都烫伤了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昨天正在烫衣服的时候，结果突然电话响了我就抓起来电熨斗就往耳朵放，那人家就问他说那你另外一边怎么回事呢，他说我烫伤了以后我就赶快打911叫救护车所以我就这叫做一犯再犯，一错再错没有汲取教训没有汲取教训。那今天在我们身上很多人遍体鳞伤，打了又打，因为他不学，因为他硬我知道我们在座有一些父母亲说他的孩子很难管这个不容易受教，这个不肯听。那么圣经上教导我们管教的时候，当然教导我们叫我们不要轻看所有的孩子，你先不要急着去教他什么叫做对跟错我觉得孩子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包括我们要先学会我们的意志要 bend our will 就是我们的意志要能够被降服下来。一个意志如果不肯降服下来的人，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就没办法继续进行 同样的一个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孩子的意志啊，他要干嘛就干嘛，如果你不能够趁小，越小越好，你如果不能把他折服，让他是一个降服的 will 的话，你不可能养这个孩子的。他如果连 小萝卜头都不听你，你不要说到十几岁。所以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见证哈，这个我一下忘记是谁了哈，那也是一个蛮有名的一个人。他有一次他在家里面，他的小孩还很小，看看书就突然从窗户里面丢出去，把书从窗户里面丢出去，妈妈就跟他说你去把它捡回来。他说我不要。有没有碰到这样的孩子？有啊。妈妈说你说什么？他说我不要。妈妈说你去捡回来。他说我不要。你们家有没有这样的孩子？都不敢点头哈。那妈妈就牵着他的手到院子去，把书捡回去。我不要，我就是不要。那妈妈就站在那边等他，他就是不捡。妈妈就拿了一个椅子坐在那里，什么事情都不准他做，你把书捡进去我们再进去，他就是不要。到了吃中饭时间，妈妈去拿一点吃的给他吃，然后继续等他。哦，这个孩子真溜，整个下午可以耗在那里。到了晚饭，妈妈再给他吃一点下午茶晚饭的东西，他还是不要。一直到天黑睡觉的时间，妈妈带他进去睡觉。第二天一大早，妈妈又把他带到院子，把书捡进去，我不要。妈妈就在那旁边等他，一直等等等等到快吃中饭了，叫他进去捡，他还是不捡。所以这个妈妈就陪着他，跟他好。他妈妈也不要动血气，也不要发脾气，反正就是要折服他。一直到最后这个孩子终于去把书捡起来。这个妈妈做见证说，从那一天开始，他的孩子从来不敢再跟他顶嘴，硬着要下去。弟兄姊妹，这是需要 bend his will。我不是说你要跟他斗血气哈，你要在那里等他的时候，你就为他祷告，你是求神可以折服这个人。弟兄姊妹，老亚当哈后代从小就是背叛，从小背叛的种子性情就在人的里面啊，就是我不要。你如果就 let go， 那今天为什么人会轻看管教？第一个，管教这个 penalty punishment 不够强，所以人不在乎。哎呀，你管我这个，只是不准我在我早上东了少吃一个，那有什么关系？我就是要犯错，对不对？因为那个 punishment 对他无足轻重啊，所以他不在乎。第二个就是我们没有 consistent， 父母亲没有持守，没有坚持我们的管教。你说到了说你如果做什么我就怎么样，到最后我们自己 break the law。不忍心，我们又让他去了。说过说你们如果不捡回来不准你吃饭，哎呀，到时候看他饿了就好吧，进来吃饭吧，你就帮他捡了。弟兄姊妹，你只要 surrender 啊，他说你如果不能叫你的孩子 surrender to you， 你就是必须要 surrender to him， 那将来这个孩子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哈，神是不妥协的神，神说什么就是什么。今天你不听那是你的事情，但是你听的时候顺服就得生，连神的儿子都因所受的苦难学会的顺服。弟兄姊妹，顺服是一件大功课，要 bend our will， 一定要在主的面前降服。好，所以今天我不管你在什么事情上软弱，跟神刚硬，跟神抵挡，不肯降服。那弟兄姊妹，神如果爱我们，神就是一直在我们身上坚持他所要得着的。如果我们这个人真的是硬又硬又硬又硬一直下去，那有一天神就 let go， 任凭你，让你自己出去吃吃苦头，吃够了会回来的。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学属灵功课不是learn it from a hard way， 不是从那个比较辛苦的方式来认识神，来降服神。这个好的孩子主动的就讨神喜欢。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